大家的人生就是忽悠来忽悠去。那现在不知道情况，我们就自我催眠 yes 他嫉妒。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的年龄焦虑，只是说程度可能不一样。人一辈子可能就这么长，就想干嘛就干嘛，不要给自己留下任何的遗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智丧研究所的丧气退散。好久没有跟大家一起聊观众的来信，今天呢我也请来了一位朋友侯娜，一起来跟我一起拆信读信，来解答智丧。
大家好，我叫侯娜。我跟就是这位全职脱口秀演员不太一样的一点，就是我有一份正经的工作，然后我是深圳一档美食节目的主持人。
是哪一档节目呢？
时刻准备、就是、
没听过、
那是可能你年龄就肥妈做菜的一档节目了、
哦、
然后包括在深圳到处吃吃喝喝呀，就很多人会觉得哎，我的工作好像是很多人理想的工作，在很多人看来就会觉得啊、哦，我的工作就是吃饭，只要不停的吃就好了，就很多都是这样看待的、嗯、但是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就是你要吃但你还要了解一些食物的背景，然后你还要做一些功课。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要读信了？
对，那来我来给大家读一封信啊。这个是陈先生啊，小桑你好，我最近遇到很郁闷的事，部门里面被女同事穿小鞋，然后呢部门主管是个女的啊，几乎把她当干女儿看待。括弧那个女同事从进来公司后一直跟我们的女主管，从被打小报告后，我在这个部门就越来越过不下去了，有人还说我上班话有点多，然后我现在上班就沉默不语了，渐渐的对这个部门任何事情都没有一点感觉，然后上班见到同事也冷着脸不会笑，这件事让我产生对上班很烦躁且郁闷的情绪。我的困扰是我不求过得大放光彩，只想好好的活下去，我的诉求是如何让自己过得快乐一点，感觉快乐这个两字越来越奢侈。还有啊，今年还是我工作合同到期的一年，以前我有可能做的不开心说裸辞就裸辞了，但是现在快三十了，不能再做回原来的事情了，每个月还要还卡债，而且很大程度今年新主管估计不会和我续签，我不是他派系的人，其实我没惹任何人，但就是有人吃饱撑的来招惹你，现在每天都负能量满满，也不好和最亲近的人透露太多，怕影响到他，这个他是个女字他，哈哈，也不知道这样状态还能坚持多久。 ORZ 啊，这个是陈先生这个来信。那侯娜，你听了这封信有没有想和我们这个朋友要分享的？
首先我的第一个观点就是千万不要裸辞，因为我是一个金牛座你知道吗，还有一点就是说三十岁了不管你是多大，就是你要面对一个现实，首先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就是要活下去，活下去的话你就是有成本的，比如说吃饭啊交通啊，包括你未来找工作或者怎么样的，你首先就不可以裸辞。如果你真的不开心的话，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哎，咱们偷偷的找一份工作，然后突然间跟领导说不好意思我不干咯拜拜，就那种猝不及防的给人感觉。要么呢还有一个选择，你就是假面的待下去，就是你看不上我我也看不上你啊，你把我当傻子，那咱俩就忽悠呗。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哦、
我问你。
我觉得工作的目的其实是两个重要的一个目标吧、第一个就是搞钱，第二个就是再搞钱。
对啊，所以就工作的目的是工资啊，就是所以你要么就工资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负的这种价值在。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裸辞，而且忽悠来忽悠去，因为你最终的目标就是为了要工作。
把你刚才讲的话然后给你总结一下，就是说你的建议是首先你不要轻易的裸辞是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你要不要在这个公司做下去，如果要做下去的话，
他现在就是不知道自己要不要做下去嘛，但是他又有点想做下去。
那想做下去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工资高，
也有可能他找不到别的工作呢。
嗯，那如果要是他在这个地方工资很高的话，那我觉得他就是有一定能力的人，不是说他找不到工作，可能是找到的工作的工资可能没有
这
么高。
对
对，那就是要面对两个问题，你要自己你自己要不要离职，如果要离职的话那你就肯定是不要裸辞，偷偷的去找工作，然后到时候老子有工作了啪就甩在他们面前，然后要么呢就是属于这种像我说的似的，如果不要离职要一直在这待下去的话，那大家的人生就是忽悠来忽悠去，你忽悠我我也忽悠你啊。
那你这就是算混事儿啊，就教我们这个陈先生。
这不是啊，这是一种 种生活方式啊。
哦，就是混事都是生活方式。
当然了，你场面化呀，你肯定就是往领导看着你，就是天天哈哈哈啊，你很棒或者怎么样，然后你也就这样对他呀。
我觉得就是这样啊，就是做一个假面的人呢，然后做自己的事儿，就要做那种，哎，你看不顺眼我，我知道你看不顺眼我，但我就要天天在你面前嘻嘻哈哈哈哈嘻嘻，然后他的目的又达到不了，就是这种啊，就你看不顺眼又干不掉我，多爽啊，对吧？
你刚才讲这个那么真实，是不是你最近就也是遇到过相同的情况？还是说你这个身经百战？
不是我了，是我的一个朋友。
啊，我有一个朋友系列。那你说说你的朋友怎么了？
就是换了一个领导。
啊，
之前的你知道，就是你在一个团队当中再怎么样开心，一定会有一个众矢之的。但是你最开始的时候呢，会觉得哎，这个领导给你的工资低或者怎么样，给你不自由或者怎么样。但是突然间有一天你换了个领导，你才知道原来之前的领导是非常友好的，
是是是是。
然后你换了个领导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领导就非常的假面，在你面前就会跟你说，哎，看着你从为就是刚开始入行啊，当主持人到有今天啊，或者怎么样，
就快干到退休了，就
一定会干到退休的，因为我不会离职的。然后转身
还有几年退休，三年。
对，我今年57岁了。然后转身可能就跑到别的领导面前，就开始讲你的坏话。因为
他为啥呀？
因为这个就像他讲的似的，就是所有的好一点的工作、好一点的公司，他都有一个派系的问题。有的时候他不仅仅邀请你，就是闲着没事干嘛，他就希望你要是我的人，然后他就会觉得，哎，你这一批人是之前领导留下来的遗孤。然后他为什么要帮着之前的领导来照顾你呢？如果他把你替掉了之后，他可以换一批是自己的人呢。
所以你现在是这个领导人吗？
啊，就我当然是了，我说的是别人的故事啊。
还行。
所以就是整个的过程就是这样，就在背地里捅刀啊。但是你刚开始，就比如说我这个朋友傻傻的，刚开始不知道，后来之间突然间有一天发生了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你就只能面对，你无非就是两个选择，要么
不是那发生了，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呀？就是他发现了这个，
其实就是两个选择，要么离职，要么继续在这待下去。那你既然不想离开这个平台的话，那你就只能适应这个平台，让他就是把你变成至少他看起来是他的人。就别人就是面前跟你啊，你是我的人，我这么挺你，这不是我，这是别人上面的领导这样对你的，然后转，那你知道的话，你明明知道他说的是假话，你就只能真的吗？那领导，我当然知道你是好人，你是为了我好的，那没办法呀，我不能给你添麻烦啊。
就是你这个朋友最后的选择也是和你一样，就是说
不是和我一样，是他假面人。
对，就是和你就刚刚才的观点一样嘛。
对啊，
就是没有想给你下套意思，就是和你的观点一样，就是适应原来的工作环境。
嗯，
然后呢，刺激
自己变成一个假面人，
自己就变成假面人。
对啊。
所以说啊，朋友们，大家仔细听一下，我们早晚都会变成我们讨厌那个人的样子，那就是所谓的成熟，是吧？
对，
我觉得当然这是开玩笑了。那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啊？确实是你的那个朋友做的就不够好，然后那个领导，然后直接180度的转变了呢？
我自己的感觉一定不是这样的，因为就很简单啊，就是你想换了领导之后。所有人都会看你这个领导，新领导做事的方式是什么。换了领导之后，第一个变动就是所有人都大量的人员辞职。就比如说你最开始这个栏目是50多个人，然后突然之间变成了10个人，或者变成了8个人。那这个东西的话，上面的领导也会在想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呢，接下来上面的领导就会找他自己觉得 OK 谁都可以离职，但是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人坚决不能离职，让大家一起吃饭。其实我觉得上面的领导也不是一个就是不做事的人或者是一个傻子，他能够混到一个还不错的位置，那肯定是有做事的能力和自己做事的方法。他的方法就是找了这个朋友和一个他自己觉得也很认可的一个人，然后跟着这个领导一起吃饭，当着这个领导的面说，哎，谁都可以离职哦，他们两个不可以离职哦。就直接说给他听。我觉得这个完全还有一个玩笑的方法，说哎，如果你们两个觉得这个领导有问题的话，那你要告诉我，我马上给他换掉。所以我就会觉得，
那感觉你这个朋友其实是有背景啊，听起来
不是有背景，我自己感觉是有工作能力。
有工作能力。但是我觉得刚才就你讲这个你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点，你说那个领导如果他之所以能成为领导，是因为他肯定是在工作 上有某些能力是很 OK 的，就是你会认可所谓的领导，对不对？
我会认可我上面的领导。
对对对，就是，
而且我上面的领导是真的有能力，他可以站在舞台上把我骂哭，然后我也觉得他很好。
okay. 但是我们这个陈先生，他呢，就是在这个字里行间，就是说，他说一直都是女同事，然后和女主管，
嗯，
就是他的字里行间，我是有感受到他好像对自己的领导有那么一点点不认可。
我觉得他还有一个问题，会不会是他比较敏感？
我觉得敏感也许会了，也许会了，但是我觉得他向跟我们求助，或者说他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有一个深同感受，就是在职场里面，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委屈，就是我们会觉得，哎，他是不是针对我？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有可能也不一定是，就有可能只是说大家所处的角度不一样，然后就会感受到好像是被针对了。
我觉得就是首先如果说别人打你小报告的话，有没有一个想法就是了解原因？
对，
就是这个原因很简单，要么就是你真的做错了，要么就是你太优秀了别人嫉妒你。如果你找出原因的话，你就相信是后者，就是我
在你在台里有人嫉妒你吗？
我天天被别人讲啊，就是，但是他们讲我的点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他们会觉得我这个人脾气不好，但是我脾气再不好他们照样得找我来主持，原因很简单，
没有别的主持人嘛。
不是这样的，我们主持人很多都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虽然是都是美食节目主持人，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把一个平淡无奇的稿子变得活灵活现，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优势。
哦 ，OK， 就是。
而且我脾气不好是指对工作上别人对事儿的这个态度。
或者说，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我会觉得，
嗯，
你在工作当中很有能力，然后会被别人去讲，
嗯，
但是你觉得这个没有关系，因为大家都对，大家都只要是工作最后有一个好结果。就 OK 嘛。
而且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别人在背后讲我脾气不好，这反而是一个好事儿，就是因为你比如我脾气不好的点永远都是，哎，为什么这么一个美食的常识的东西你会不知道，我会把这个点就是会问这个人。
那我就是刚毕业就不知道怎么啊，
所以这就是功课没做好。为什么我会知道？
因为你老啊。
不仅仅因为我在就是这个时间段的时候也会认真做功课呀，不要觉得美食节目主持人就天天在那吃吃吃哈，我就这种的，当然也是了。
我觉得同样对于小陈来讲的话，其实他应该也正视这个问题，对不对？就是说你和领导的摩擦到底是因为人际关系还是因为工作上的分工或角度不一样。我觉得就是他一定要其实搞明白这个事情，然后再决定所谓的跳槽。
其实我就是觉得如果你很眷恋这份工作的话，你如果有这么大的疑问或者怎么样，那你肯定是非常喜欢这个工作的。那你喜欢这个工作的时候，你就要思考你为了这个工作是因为这个工作，说白了点就是我们就不要讲那些空的什么实现自我价值啊，为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啊，我们不要说这些虚的，你知道吧，就是你要说的真实点，要么就是这个工作所给你带来的附加值很棒，就比如说你出去之后这个工作的名头很好，它给你带来其他的收入，要么就是这个工作的工资很高，你为了这个工资我可以接受一切，就是所有
只要钱给够了，对，使劲糟蹋我，反正我以前打工的时候会有这个心态。
这不叫糟蹋呀，
无所谓，我就希望他糟蹋我，因为他糟蹋我习惯了他就离不开我了。我以前反正工作的时候是有点这个心态了。
那真的离不开你了吗？
没有，他让我滚。我还是想问一下最核心你想劝小陈的这个点是不是就是说，第一不要轻易的就要去裸辞，
是坚决不要裸辞。
哦，坚决不要裸辞，作为一个成熟的人。
对
哦，还行，小陈还挺年轻，30不到，还有任性的资本，您那就有可能没了啊。就是
已经马上退休了。
对，57，他首先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裸辞。第二就是说，如果这个工作它对你有价值，你就要认认真真的去思考这个职场人和人的关系，是一定要去思考的，因为它给你带来不只是工资，而且还有一些看不到的社会资源和社会价值，那有可能为你未来的事业都是一个打出很好的基础。那如果是按照你这个讲，他自己小陈还在里面有讲一个东西，就是他说他现在 今年呢就是有可能合同就到期了，他觉得主管不会和他续签，因为他不是他派系的人，其实也没有惹任何人。我其实听这个话我是觉得他还是很想留在这个公司的。
我觉得首先是不是这个派系的人是你觉得他不是，他可能自己这个人，就比如说这个领导他派系的人的名额可能没有占很多，在任何一个公司他都需要有做事的人啊。首先就是如果你有工作，就工作能力 OK， 然后方方面面都 OK 的话，他为什么不会要你，会要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呢？或者是说会把你直接 pass 掉呢？这肯定是有原因的呀。
嗯，
所以我就觉得那你就只能还是那句话，如果你特别想留在那儿的话，你能做的就是改变自己。
嗯嗯嗯，
可能就会变成自己最讨厌的人。
哦，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其实我刚才一直想说，就是男生他是个男生
啊，是
就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比如说我在背后讲你坏话，
嗯，
你会什么态度？你可能就哦，这个侯娜是个大傻子，我不要搭理他，就直接
没有，不可能是大傻，少个字儿。
你不会 care 啊？就是为什么你会这么，就是这位朋友陈先生为什么会这么在意呢？还有就是会不会是你太敏感了？会不会自己有一点点小敏感？
嗯，说轻了是敏感，其实说重的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这么聊着看啊。
嗯，
假设小陈他是在路上，他开一辆法拉利，他嗯。冲耀而过，从我们身边，我们就会说：“我操，有钱了不起啊！”
嗯，
大傻，对不对？我们会这么讲。但是你觉得小陈坐在法拉利会 care 我们俩这种骂吗？
嗯，
是不会 care 的。
嗯，他可能就会说：“哎，怎么今天少了两个人骂我？”
对，但如果他是骑着摩拜从咱俩过去，咱就说：“哎，大傻。”然后他就会说：“你他妈骂谁？”
嗯，
其实有可能咱俩是互相骂的。但是他就会觉得，哎，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之所以会觉得别人会针对你，在某些角度来看的话，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其实有可能是处于某一种竞争关系，但是我们之间的这个实力的差距不是特别的大，就会觉得敏感的这种状态。
你知道吗，就是我忘了是看台湾的综艺节目还是哪一个还是逻辑思维我忘了，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当你比别人优秀20%的时候，
嗯，
那你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层次。
嗯，
因为其实就可能我们聊到另外一个层次上了，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大型活动永远都只有那么几个人可以就是站到那个舞台上，
是，
但是
就是侯娜的好搭档楚乔my homie。
但是我刚开始的时候，这是我自己真实的，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会抱怨，
嗯，
我在想为什么就是另外一个位置不会是我，我没有很差呀，我也是这么多人选进来的，
嗯，
在这个平台上啊。当时我就在想，我说为什么凭什么就都是这个人而不是我，轮也轮不到我。
嗯，
但我后来就在深思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没有优秀到别人觉得你比他好很多。
对，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董卿，他为什么有资本，
嗯，
他说啊，没关系，春晚我想陪陪自己的家人。
嗯，
如果是其他主持人，大家打破头，哪怕我站一个3分钟2分钟，我站1分钟我都要去那儿，就是因为他已经到了一定层次，他自己可能底气已经够足了。
嗯，
还有就是他自己足够的优秀，他已经不需要了，他自己的朗读者，他自己的其他的东西，他已经完全可以支撑到他自己的能力了。
当你业务能力好到一定程度上，那种绝对的自信是油然而生的。
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就是你自信到一定程度，照样别人会穿你小鞋，然后那个时候你就根本不会 care， 你就会觉得
对，那时候你就是开法拉利了嘛，
就真正的就是你就是嫉妒我。那现在不知道情况，我们就自我催眠 ，yes， 他嫉妒我，自我催眠心理暗示是很好
的。哦，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反正他们就是嫉妒我，然后我业务能力就是强，老子还继续要把业务能力搞得更强。
当然，
这样的话就是有可能心态会更好，然后在工作上有更好的成绩。
嗯，
我其实比较赞同你这个看法。
其实你在任何一个公司，他都需要有能力会做事的人。
嗯，
那你就不断的提升自己。
这个就是有点像老生常谈。当然，我给小陈一个建议吧。我这里面我愿意称他小陈，因为我确实大他几岁啊。
嗯，
就是最重要，就是因为我觉得角色，他有可能是在跟别人合作。就是我自己作为一个管理者，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员工之间或者说同事之间有这种摩擦，基本上都属于正常范围。
嗯，
但是作为一个管理者，他永远永远只看一个东西，就是绩效和成绩，就是谁做出来的东西能有成绩，这个东西是他永远的这个标准。他并不是说你是我自己的人和那个人，就哪怕是在 曾经就是我们说就有些特别好的国企也好或者说体制内、
嗯、
它也是一定是要看成绩的、
嗯、
因为你没有成绩其实有可能那作为领导的 职场生涯职业生涯他就没有办法去上所以同样我就觉得小陈你现在如果你很看重这个工作真的想看重这个工作就要好好的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而且要再重新去思考自己和这个领导的关系去证明你自己就是绝对的优秀让这个地方没有办法离开你而且有可能你能做到那一点的时候你才有那个资本就是刚开始侯娜说的那个资本你偷偷的去找一份工作然后突然有一天你说哎老子不干了所有人啊他怎么走了在这个
而且万一你找了个更好的工作别人还说天哪他居然能上上这么好的工作走后门瞎脸了或者怎么样那就是一个完胜的一个场景其实
我觉得你好那个欠呢、啊、就是老你好喜欢别人嫉妒你是吧
不是啊本来就是啊这个世界不就是这样的吗
没有啊我觉得、
哎、也不是了没不是了不是一个正能
你是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中有一个这样的极其的变态的心态
其实我最近因为职场的这个东西虽然我们就是不用坐班嘛就是因为我的工作嘛、
嗯、
但实际上如果你自己真的很想改变的话我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你可以尝试刷一些杨天真的短视频
就要喝毒鸡汤啊
不他有一些是方法论是 OK 的但前提条件你要尝试、
啊、
因为你讲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杨天真其中有一条就解读了就是说如果有人总打你小报告的话你要怎么办他就直接说那这说明你跟如果领导还信他他又没做事儿，你又是做事儿的人那就说明是你们两个人沟通之间你和领导沟通之间的一个缺失
嗯，
那你要做的就是每天跟领导汇报领导我今天做了什么不要怕做错那我这个事情没有做好你让我定了什么东西没有定好原因是什么那我接下来的预备选项是一二就他可以给出然后这样的话你随时跟领导有沟通领导会知道你每天做事的效率和你正在做的东西是什么
嗯，
然后第二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沟通的方式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有一些没有认真工作的人跑到你面前来给你打小报告的话那领导完全知道怎么回事啊你要知道领导也是从下属上去的呀
哦、
你觉得那些套路领导会不知道吗
哦我就不知道
对刚才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
嗯、
你刚才说就是作为领导你会看 KPI 考核
嗯
然后绩效谁做得好你就会更加就比如说
信任的
那假设是一个团队呢比如说这个大的团队当中然后 A 和 A 跟你打 B 的报告
嗯
那怎么办呢可是他们是一个 KPI 考核当中的
啊这个其实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职场上的一个小的角度就是领导或者是老板都有一个习惯就会问就是说这个事情你觉得呢他会问每一个同事你觉得呢表面上来讲确实是老板在寻求一种答案但实际上其实老板也在是观察他观察你在思考这个项目上的角度以及你思考这个项目的就是完善度就是你成不成熟或者说你的心智成不成熟或者说你有没有团队的利他性其实你在回答那个问题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你在他心中第一层的这种信任感如果你回答得很好 OK 他就会非常期待你后面的执行他会持续关注你的执行度就你都不用说啊，你做到哪怎么样他会记着了他会想看想知道因为他很期待他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
嗯，
但如果你从一开始就讲了模棱两可他心里就会哦，那有可能他会放低对你的期待放低对你的期待之后其实一样你的信任感就没有那么足了当然在最后在看到这个成绩的时候他自己心里会拆分谁在这个团队里面怎么样怎么样所谓的领导其实很像小时候我们上课的班主任他在台上讲课台下的学生在做任何事情他永远都看得清清楚楚不是说他这个人有多细致多鸡贼就是因为他那个他站那个位置决定了他就是能看到
反正我就是要最后的结果
那肯定啊
我就是要结果谁
就是你上课说话没问题啊但是你只要你最后考试有个好成绩
嗯
对当然了他会觉得他反而会觉得你确实聪明对吧他是允许你有一些瑕疵的领导不是要求所有人都真的是非常完美他是要可以允许瑕疵的所以我真的是希望就是小陈啊就是他可以心更大一点当然我觉得我们俩其实刚才讲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点点正向 其实我还有一个我自己的故事想跟小陈分享，就是从另外我自己的一个亲身故事，就是我在做脱口秀之前的最后一份职场的工作是在一家很大型大型的一个央企，我们是一个新的一个业务线，新组的一个公司，然后我们的这个老板呢，他其实是传统业务线的一个类似于科长的位置提上来的。这个人呢很有意思，就是他很喜欢名誉，就是他不让我们叫他老板，他让我们叫博士。
一般好像博士的都是这样的，就因为博士比较难嘛。
对，博士很难嘛。
嗯，
对，就是他永远就叫我说，哎，你叫我李博，不要叫老板。然后就问他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这个李总不是李博，他说啊、哦、我清华什么什么什么毕业了。哇，中国最高等学府，就刚开始我对他 respect， 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哎呀，在这样的一个企业里面，还有一个人专心做学术，而且拿我们很新的业务线，然后有可能做社会实践，当然很期待了。但是工作两三个月之后，我发现就是事实走向有可能不是这样。当然我是比较极端了，就是我是跟老板，我首先发现他做的事情和我们公司在做的事儿，他其实是做不下去的。他的工作习惯，就说白了来讲，他其实有可能
学院派一些。
他不是学院派，他一点都不学院派，他非常非常的国企化。他就是觉得这个事情做好做坏不重要，但是你有没有做很重要。我当时说实话，其实有点年少气盛，也有点受不了这个情况，知道吗？但是我自己清楚了一点。这个人他既然能成我们这个领导，他肯定有两把刷子，对吧？我也不敢直接跟他 diss， 然后我就去查，我一查发现他的学历好像是假的，你知道吧？
不可能，不，这个有点不太可能吧？因为你的那个公司我知道他很喜欢招，就是清华的这些。
不是，他这个假的，就是他不是我们传统中的就是985211，然后一直就是考试啊上学去读的。然后呢我就搞了一个恶作剧，你知道吧？就有一次我就是问了，我就说，哎，那李博就是你在现在前几年你研究哪个方向啊？他就说那个研究什么什么什么。我说那你的那个就是 PhD 的论文啊，就是能让我们去读一下吗？就我想特别想看一下。然后他说你搜到了，我说去知网搜能搜到。然后他的表现就是他好像是第一次听到知网两个字，你知道吧？就是然后我们同事就开始看我，然后我又看我们同事，那一天我其实可开心了，你知道吗？
那然后呢？
然后就是对，从那之后开始就被穿小鞋了，你知道吗？就但是我还是很认真的在想，就是他
哎，等一下，你知道吗？现在的问题是你接下来就被穿小鞋了，那你穿小鞋之后的举动是
什么？他也不是他不叫穿小鞋，他当时就是他就直接就是让我以前负责的事情他就不让我负责了。他就不让我做，他就说你等。
那你就摸鱼啊。
但我是觉得我不能摸鱼，因为我觉得我的年龄决定了我就想做事情，我不想浪费自己时间。但是呢，我自己又对他其实还是存着一些敬畏，因为我觉得他毕竟是个老总，他肯定有两把刷子。
嗯。
我最后一查，我去，原来果不其然是我们大领导的一个嫡系亲戚，你知道吧？那一刻我就觉得，哎呀，不行了，我就自己就直接就走了。其实当时主要是我也想去做脱口秀了，我就无心去再跟他们去斗啊或怎么样的。但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如果我觉得这个环境我也没有办法改变，然后我自己又贼不行或不开心，我认。我就走
啊！你觉得自己不好，然后你就走。
我会走的义无反顾，而且我不会认为是他傻逼，我会认为我不适合那个工作体系，就是我不会纠结。
我觉得你能说今天的这一番话，还有个原因是因为你现在是以一个你出来之后反而是对的一个事情，你的
也不敢说对啊。我现在还不是个企业家，我要是企业家，我觉得是对的。现在还是个小商贩，就不敢。
可以了。我自己的感觉是，如果因为那件事情跳出来，然后做硬核做到今天这样的话，是要变相的感谢他。
我不想感谢他，我想感谢我自己，你知道吗？
那也谢谢他，让你认清了，就是有的时候问题是出在体制上面，不是
他不是体制上，就是我觉得环境就是那个环境，你确实你没有办法改变他的话，或者说你要认。你要认清楚，就是说你认清楚自己。我走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觉得他是个傻子或怎么样，我是真的觉得是他那样的人真的是绝对有一手，他是能在那个体系下混得顺风，就是 混的就是春风得意，那我就确实不行，那我就是不行，那我就走，我确实玩不起，那我就是肯定也不行，那我就走。嗯，所以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不纠结，我也觉得小陈其实在给我们这个来信的过程中，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纠结了。你要么就是你往上走，你就是钻研自己的能力，业务能力，对吧？然后做到你不可或缺。你要不然就是你走也要走得果断，就是你别这样又想在这儿又不想在，你这样的话会很难受。
会，这个时间就很像温水煮青蛙，一直煮着一直煮着煮超级久。
嗯嗯嗯。
但是我的建议还是，就算你要离职或者怎么样，不要裸辞，因为深圳的，我不知道他在哪个城市啊，但至少在我看来，深圳的整个的生活成本非常的高。
嗯。
你未必这个年龄了，然后跟爸妈说，爸妈我辞职了，家里人会担心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啊，我这个月房租交不出来，可以给我点房租吗？我觉得不要这样，就是你要想好你的后果。如果一旦辞职的话，就真的就不会再在这个公司继续工作了。第二点就是说，你未来，比如说你预计一下，这三个月或者几个月我找到工作的话，那我这个生活费怎么来？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如果你不在这儿的话，就先找工作，然后反正就是坚决不可以裸辞。
对，当然我还有一个特别想补充的，就是因为他这封信，我突然想了，就是之前别人推荐了一本书，
嗯，
就是这本书我没看过啊，因为我觉得它不太适用我，我就没看。但是这个书简介我知道，因为这本书被很多人推荐过，就是日本的一个叫岸见一郎，他有本书叫《被讨厌的勇气》，这个东西呢，他没有不是关于职场上的，因为它有里面有一个点很重要，就是说和人相处最重要的是爱自己，
嗯，
就是要先自信，因为我们从头到尾讲，就是说让他不纠结也好，还是说你要去做法拉利，其实都是希望让他就是要自信，因为小陈他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他有点纠结，有点纠结就是不太自信，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是要爱自己，因为我们。正常人就太过于依赖于就是传统经验，我们把很多现在做不好的事情会习惯性的是我以前因为什么什么样，所以然后我给现在会下这个定义，就是我们有可能太习惯的就是看世界或者看当下的方式太因果了。就是阿德勒他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说法是，就是你不要过分的考虑过去的原因，而是要看现在的目的。如果我们一直依赖过去的原因，就会永远的止步不前。就是阿德勒以前说过的一句话。
我怎么感觉你怎么说人话？太有文化了，显得我太不会说话了。我觉得阿德勒说的对。
就是我觉得他小陈太过于，而且他太笃信现在的环境，或者就是他过去发生那个事情了，或者说你自己有可能把这个事情想复杂了，我觉得还有这个原因。康德也说过一句话，我继续装逼啊，就是你凝望深渊，深渊也会凝望你，你知道吗？
说的这句话就是真的。
对，你关键其实还是回到你自己本我，就是你怎么去看这个世界嘛？你觉得他这个领导看你不顺眼，你怎么看他都觉得他看你不顺眼。你要觉得领导就是哎看就是偶尔就那样，那你也就觉得领导也没啥。
我感觉深渊的眼神好好使，
是吧？
其实我自己的感觉，就你包括刚开始你找我来录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
嗯，
首先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跟我们爸爸那一代人不太一样，就包括跟我姥姥那一代人也不太一样。
那可是不一样，你净说九加一了吧？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这一代人啊，在东北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你知道独生子女的概念，就是属于六个人养你这一个孩子，
嗯，
姥姥姥爷那个，然后那个爷爷奶奶，然后爸爸妈妈，你就会从小就会确实会有点恃宠而骄，然后导致了你长大之后有一点点挫折，就会
我觉得他们
想不开，
他们会挫折更大吧？就六个人养你，
就是没有，他们觉得我现在挺好的，
对他觉得你能活到现在都是个奇迹，是吧？
毕竟我是早产儿嘛，
什么早产儿烂断的，
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他首先他的这个举动就很好，他想办法找到一个出口，愿意倾听别人的说法，
嗯，
很多人可能比他会更加的胆小，不愿意倾听，然后包括我们今天讲了很多都是从我们俩的角度来讲的，
嗯，
然后
非常非常个人，但不一定
对
啊，对，
然后也可能是过程当中有一些我们不小心说了一些可能会伤害到他的话，但我们的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你越来越好，每个人都越来越好，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听到这期节目的人也可以通过
我们的一些角度就是对与不对，能够自己觉得哎，这一期好像有点意思啊，我好像有收获了，我至少觉得哎，领导忽悠我，我也忽悠他。
这个就是我觉得挺牛逼的，就是领导就是你，然后你又反向的去 PUA 领导，忽悠领导。这个
PUA 领导会说什么，我就会觉得哦，真的，那我给你带来太多的，我怎么这啊，我又是不经意间得罪了别人，就每次
你领导看不出，真的领导看不出来你是个阴兵吗？
你就顺着他说就好了。就比如说以前领导会说你这样不对，我就会跳出来说谁说的不是这样的，
嗯，
你把这个人找出来跟我对质或者怎么样，
嗯，
我就是这种性格的人。但是现在他再跟我说你这样做的是不好的，谁谁说你不对或者怎么样，我就会说哦，真的，我不小心可能做错了一些事儿，我不是故意的或者怎么样，我就直接顺着他的话往下说，
嗯，
反正我又不会掉块肉，然后大家就愉快的就继续聊天，然后继续就讲工作或者怎么样。
对，就最后了，还是希望就是小陈能好好的重新去再思考和面对这个问题，有可能你再好好的去想一下，有可能真的不是你现在想的这样子，
嗯，
就是我觉得因为这个信还是挺标准的，就是之前还有别人也写过类似的。都是觉得在职场当中领导是不是跟他穿小鞋，和别人有摩擦，别他会觉得很担心领导在针对自己。其实不会了，领导如果是针对你只有一种可能性，你就跟人家说这事儿我干不了，那真的就你只要是不说这句话，领导永远不会可以真正就是去针对你。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不管你是否继续留在这个公司或者继续留在这里的话，
嗯，
我觉得你都要弄清楚一件事儿，就是为什么会别人穿你小鞋，就是因为你现在面对的事情，
还不是因为我们侯娜姐长得漂亮，业务能力好。
我跟你说，所有的东西原因就是你觉得好多东西我换了一个环境，这些问题我不需要面对了。等你换到下一个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些问题还是在存在。
对对对对对对，所有的问题，如果你当时不能解决的话，在职场中，如果这个问题你当时是没有解决的话，你在下一个工作下一个环境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你同样还会面对。那能不能解决其实是取决于你这一次，这个也是我之前工作上有一个体会吧。对，当然我的选择就是跑，不太好啊，不太好，是吧。
哦，那我们现在读下一封信。小丧你好，我是 Dylan。 最近发现自己到了第三个本命年，然后年纪变大了之后呢，让自己觉得有点小小的失落，晚上经常睡不着，不是不想睡，是那种明明很困但是也睡不着的情况。哪怕白天很努力的增加了健身，但是每天还是失眠。最近几天呢，甚至失眠到了凌晨6点钟，只能靠褪黑素然后才会好一点。失眠的原因呢，可能是一种潜意识。做教育培训10年的我，如今因为一些政策的原因不得不重新
考虑 KR 教育嘛，有可能
对生活的方向，但我却一直想不清楚。一方面是觉得自己什么也不会，另一方面是觉得做别的行业又要重新开始。我这个年纪36岁了，已经很难重新开始了。当老师当习惯了，已经无法进入体制内，因为括弧啊，年龄上不方便再考公务员了。还有一个就是有想过考博士啊，你说的那个博士啊。但是呢，另一半呢也要有去想要小孩的计划，如果去读博士的话，不得不面对从这个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我的诉求就是能返老还童就好了，哈哈哈！小丧能帮我返老还童吗？
我们是丧气退散，你知道吗？这不是这个阿拉丁神灯，你知道吗？我能帮你满足。但这个事儿我觉得和我有点像，因为他和我同岁，
是，
这情况有点像。但是我自己的感受啊，这个朋友迪伦啊，我不太想贴那个标签，但是呢我又不得不说，这个是不是你会自己给自己现在开始感受到有一点中年危机的感觉，事业上，然后就是进入到一个彷徨期，然后呢又觉得自己的又没有一些时间上又不允许能再做其他的考虑了。但是我自己是这么看的啊，我现在这个年龄，我现在还没有感受到什么是中年危机。
那是因为你很自信。
不是因为自信，
还有就是你有一个目标感和方向感，让你没有办法去考虑其他的事情，因为你要往这个方向奔跑。哎，这个我说的是不是也很深奥啊？
我自己是一个这样的感受，就是我身边的同学还有朋友，或者说是之前的同事，大多都有这种感受。他们就会觉得 哎呀，时候不早了，就是当年我应该怎么样，我现在，哎呀，现在没办法，就被有一种无奈。我们在这吃饭聊天当中，但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是，他们缺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好奇。
嗯，
你如果你没有这个好奇，对世界的好奇，或者对新鲜事情的好奇，你就很容易就是打到一个瓶颈。比如说因为他说自己是做教培的，然后政策原因不得不转型。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有可能我不是做教育的，但我会觉得我去，这个是行业要大洗牌，有可能有新的机会啊。
线上啊，就是你知道教主不就是现在开始在做线上培训，好像赚的也很多。
他以前就是做这个的，他以前是最早是培训老师啊。
对，
对，
然后他现跟他一样啊，他现在他也是培训做教育的，
嗯，
然后做线上了，
啊，嗯，做线上
转行啊，只是说载体会变嘛。
当然我觉得这个也不只是说你就是做线上啊，就是我觉得你正好可以通过这个时间，你做了十年的教培。如果你曾经没有做过了很多事情，你是不是可以趁着这个时候可以正大光明的就去试了呢？你觉得你年轻的时候当时没有读博，如果你真的就愿意读书你就去嘛。
嗯，
而且你现在也没有生孩子，还有的是机会。你读博有可能会给你不一样的人生，有一个不一样的环境和不一样的感受之后，那有可能对你现在来再反过来看这个事情，你会觉得哎，这也不是什么事儿。
嗯，
而且你看他现在他老讲自己就是有小失落，经常晚上睡不着觉，明明很困但也睡不着。其实我最近也这样，当然我是因为就是工作有可能遇到一些问题，我会想那个问题睡不着觉。我没有那种就是说我操明天怎么办啊那种感受，我是没有的。因为我觉得问题永远都会在，就算是你今天解决这个问题，明天还有新的问题。
嗯，
而且明天的问题有可能会更困难，所以每天都是解决问题，你不用太让自己心里太纠结于这个事情。
我觉得
该吃吃该喝喝爱谁谁，保持一个好奇心很重要。
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别往心里搁。
对啊，这个社会科我觉得是很对的。
嗯，我会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个事儿的时候呢，会很喜欢给，就是我们经常说有一些是实践派，就想到一个事儿就马上去做，然后有一些人呢是属于深思熟虑派，他会把所有的结果面对的问题全都想好再去行动。还有一派呢就是属于那种找借口派，就空想派，他会给自己找很多借口。就是我不是在针对你啊，我只是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
我感觉我今天你已经对针对了我们两个这个观众了。
不是不是，没有，我说的是真的。就比如说找借口啊，因为我要小朋友了，我要什么的，然后我现在有了这种年龄的焦虑。但实际上我想说的是，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的年龄焦虑，只是说程度可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说啊，很羡慕的学生时代，那个时候也有焦虑，就是要成绩。然后36行每一行都要面临着就是自己的选择，然后有的时候就会觉得，你说男生觉得自己压力很多然后很焦虑，那同样那他老婆的压力我自己觉得是更大的。因为如果要是有孩子的话，包括生理上的，然后包括心理上的方方面面，他都最后还要顾家，就都有一定的焦虑。然后我觉得如果要是说因为养小朋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肥妈，就是因为之前我们有那个肥妈有的时候做菜的时候会聊天嘛，她有的时候经常就会说啊，不要拿那种没有钱养孩子然后找借口，小朋友就是玩具啊，小朋友的是陪伴啊，没有钱就给他自己手工做玩具啊，陪他一起玩啊。因为人一辈子可能就这么长，就是想干嘛就干嘛，不要给自己留下任何的遗憾。而且我觉得他如果能有这种疑问的话，说明他还是能力可以就是支撑一段时间嘛。如果你都有考博的这个决心的话，那干嘛不去试一下呢？给自己另外一个篇章，这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嗯，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不知道你身边的同龄人会不会都有一种莫名的，一到一个年龄就感觉好像到了这个年龄我就应该有一种中年危机的自哀了。
比如说我自己啊，我刚开始来深圳的时候，
你肯定没有嘛，你57了嘛。
对，但你知道我也是有过的。比如说我刚开始来深圳的时候，就首先我发现不要让自己迷失方向。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说希望拿到合同，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在电视台的话基本上都是属于刚开始可能
临时工嘛。
对，
然后等到我第一年过完之后拿到了合同之后，第二年我就会觉得哇好棒啊，我有合同了、
嗯、
就是这样过了第二年，等到第三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我好像跟第二年和第一年过的生活是一样的。后来我就问了楚乔嘛，楚乔说不然嘞，不就是这样吗，每天的生活不就是这样吗。
是啊，就是你看你也算在我们这个城市也算个半个公众人物吧，应该其实身边应该有不少很优质的这种和我年龄相仿的这种男生，
嗯，
就是他们会有跟你那种感受，就是会有中年危机的那种感觉吗？
他没有传达给我，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他的压力很大，是肯定的，就是很简单，就是责任越大你的压力就会越大。
但是对他面临那么大的压力，但是他没有就是给你透露出中年危机的那种疲惫感。
没有，而且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有一些人他会有明确的目标，他可以自律到每天早上起来去跑步，然后吃完早餐之后呢，就基本上就是他公司会有50个人是跟他直接汇报工作的，汇报完了之后他基本上上午的时候再加上他吃中午饭的时候就会把所有的东西就已经安排下去了、
嗯、
安排下去之后他在下午就听上去很高大上打高尔夫、
嗯、
然后或者是晚上有晚宴或者就是
那其实也是一种工作，
其实都是在工作，然后可能每天都是凌晨一两点回家，第二天又是健身，就他的就是可怕到他的自律，
嗯，
让我觉得就是他如果不成功谁会成功呢、
嗯、
你比如说像我没有事的话都睡到中午不行，我就觉得这种人太自律了、
就是、他自律但是他没有透露出那个疲惫感，那是因为你会觉得他的目标性很明确。第一轮啊，你听一下，就是好像优质的男生第一个就是在这个我们这个年龄他目标性非常非常的明确。说实话我自己就是我觉得我就是没有什么目标性，就是我活到这个阶段。
不，你只是嘻嘻哈哈的在说自己没有目标，其实你自己的内心是很自信的。
但是我想说就是我虽然没有明确的目标，但是我自己对世界还是充满好奇的、
嗯、
这个就是会让我一直不是特别想停下来。我觉得中年真的你不要太过的就是停下来反观自己，就是看周围的环境然后去越比，千万别比、
嗯、
就是说哎，别人是好像都是同龄人他过得好像比我好或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不会，你越想你越自卑，别那么想。我还有一个最笨的一个办法，就是我觉得一个人他要想保证自己没有中年危机，你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让自己有少年感、
嗯、
少年感就是犯二，就是你找一个你特别喜欢的中年男人影视剧的样子、
嗯、
然后你就模仿他活出他的样子，你也许你会心情很好，就是别人有可能看你挺二但不重要，你自己会心情很好。
演姚晨他爹的那个人
演
一大红
啊，
让我想到了他演的那个角色、
啊、
整个就是哎，就
他那是老年，
你又觉得他很可爱啊，然后他又一脸
委屈。当然这是我给他说的第二个建议了、
嗯、
最后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这个就是之前啊，就是也是一个朋友跟我聊了，他说当你人生不知道在干什么的时候，你还有一个更简单的事儿，你去做一件好事或者做几件好事、
嗯、
他说你做好事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自己特别有社会
价值，
对，有价值、
嗯、
因为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嗯、
你那一刻就会觉得自己哎，好像我这个世界是需要我的，这个环境是需要我的，你可以试一下。那侯娜你有吗？
我们这个栏目以前是很火的，以前大概一个月30天我可能28天就在工作、
啊、就是你
就是这个栏目、然后突然之间这个怎么说呢，网络的冲击也好，然后包括台里的一些制度的变革也好，就突然之间工作上的未来的规划就变得没有那么多了，可能以前是属于一个月工作28天，到现在可能就变成了一个月工作2-3天。很多人会觉得啊那很好啊，你天天就在家待着玩就可以了。实际上如果你是真的有一定责任心或者真的想做事的人，
会很慌啊。
还有就是你做的这个工作是你喜欢的时候你会很慌，你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OK， 等到第五天第六天你就会慌。我是在那个时候你找到我说脱口秀，如果在那个之前的话我根本没有时间来讲，因为我每天排得特别的满。
嗯，
但是我当时就接触了新鲜事物，就是脱口秀嘛，然后我就发现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如果恐慌的话不如找一个新的事物来尝试一下，你找完之后你就会在这个圈待的就越来越开心了，你会发现哎，没有什么比脱口秀更让人开心的一件事了，你可以把你遇到所有工作上的不开心编成段子，哎，还有钱拿，你说这是多么一个完美的一个事情，所以就可以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你去
正儿八经的考一个博，下定决心来做这件事儿，我觉得未尝不是一个好事儿。
但是你讲这个东西和我刚才讲的就是保持好奇心还是挺重要的。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沙雕的一个人，虽然我有时候会故意装着自己很丧负面情绪，但是我内核其实还是会一直会信奉一句话，就是所有的危机都一定有转机，只是你找不找得到。就而且我自己会很笃信，你知道吧，就是这个事儿你找得到之后，然后你去哎去抓住它会很爽。我有可能是这种中二的性格，就也保持了我就是有可能没那么快感受这个中年危机。当然这是我的办法，我就特别想分享给你，真的就是尤其中年反而不要活得那么的过于理性。因为你过于理性就会思考特别多，就会让你身上枷锁很重。
然后我想跟他说的就是要好好心疼自己的老婆，因为如果你面临的中年危机的话，你的另一半面临的危机可能比你更大。
是吗？
因为我真的觉得女人不管你是不是全职太太，尤其在这个世界上，女人是很辛苦的，又要工作，回到家下完班之后又要顾家，她其实会更累。然后尤其是如果要孩子的话，其实包括身材，然后包括这个哺乳期啊，然后包括这种，因为很多人最后都会有一些产后抑郁之类的，其实都是需要大家多关心的。如果你现在压力都很大的话，
那还好他们没生孩子，
对，有计划呀。
对，
承受的压力可能会更大。
这个确实是。还有一个就是感受到这种中年的压力和危机的话，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真的经常来看一下脱口秀。这个虽然不是做广告啊，就是脱口秀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它可以一直会和年轻人接触，因为我们的演员很年轻，我们的观众也很年轻，在年轻人的这个圈子里有可能也会让你保持一种年轻的心态吧。
还有一个，
我觉得年轻的心态真的很重要。
其实如果你不愿意花很多钱的话，你可以来看开放麦，
就会碰见侯娜，然后你就再也不想来了。
不是，
好，再见。
不是，你会发现有这么一群人，哦，他们可能就是并没有很有钱，但他的精神很富足，每天都傻呵呵的来这加完班啊，我讲个段子啊，不好笑，怎么不好笑？
啊、对。
还有一个子龙这种人在旁边说，哎，你这个啦啦啦啦讲一个一大堆，然后就看旁边人说，哦 ，I don't care， 然后就走了，周而复始。你会发现这些就这一批人活得都很中二，都很开心。
这会是一种简单的开心吧，就是不求任何回报吧，所以就这个事情就是得失心也可以稍微没有那么重，也会让自己心态会平和一点。今天呢，我很高兴和侯娜然后一起读了两封我们观众的来信，非常非常的开心，也非常感谢侯娜然后能跟我一起来录这个智丧研究所。对，我想问一下侯娜，这个侯总你觉得怎么样？今天
我感觉你聊到后面都把你聊丧了。
没聊丧，把我聊困了。就是虽然是心里不想承认自己是个中年人，但是身体受不了，就到点儿困了，你知道吗？
没有，就觉得刚开始你找我的时候，我还是那句话，就觉得我们可能共同一代人会面临很多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可能没有办法诉说。如果要是我们能给到你一些意见，或者讲了一句话，你觉得哇，这个人是个大傻子，能开心的话，我们的目的就到了。
是的，就是我这两天还有一个感受，其实特别想给大家分享，是昨天晚上侯娜跟我回去之后，她给我发短信，她说啊，她故意疑阴兵，她就说，哎呀，我也没有文化，怎么能帮助别人什么的。我当时其实没有在乎她这句话，我就说了，我们真心真意的就想帮助别人，要什么文化？就是最重要是热情。就是同样低了你也一样，就是你不能失去对生活的热情。
哎，他很有文化，人都要考博了，然后我们两个然后再跟人家聊。
他要考博，他又不是博。
那他肯定就是研究生啊。
这不管他有没有文化吧，我觉得这不是他能中年危机的借口啊。不是，说回来啊，就是今天我这一期录的还是蛮开心的。那节目的最后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那各位观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